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好，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恭读神的话语。诗篇第一篇，我们一起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饼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而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话语，愿你用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开启，愿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显现，愿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们在荣耀中，在你的荣耀当中，在敬拜当中，愿你的旨意得到完全的满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各位兄弟姐妹和朋友，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我们随时都要面临许多的抉择。很多时候我们就感到我们自己好像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我们觉得这样的抉择非常的困难。我们有的时候像我们的孩子要选择学校，是选择一个教会学校呢，还是选择一个名校，但那个名校又恰恰是反对基督信仰的大本营。我们有时候面临工作的选择，我们是选择一个能够在其中敬虔的工作、荣耀神的工作呢，还是选择一个收入很高，但是得经常出入不正当场合去谈生意的工作呢？我们有时候有的年轻兄弟姐妹也面临配偶的选择，到底是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选择那种按外表或者收入选择高富帅、白富美，还是选择一个敬虔的、与自己有相同信仰的配偶呢？我们都要做出选择。现在美国的大选也是要做出选择。那不同的选择就会走上不同的道路，不同的道路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我们在人生的岔路口上应该怎么样去做出这些正确的选择呢？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到底是以谁的话为标准呢？到底什么样是合神心意的、蒙神赐福的人生道路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诗篇第一篇。那我会有一系列的关于诗篇的讲道，这是第一篇。那兄弟姐妹们很多非常喜欢诗篇，喜欢希伯来诗的优美。诗篇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赞美诗的意思，在旧约圣经里，诗篇150篇，其中有名有姓有名字的作者有10位，还有很多没有列上作者的名字。诗篇整个的编写是通过超过1000多年。那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的诗篇第一篇是称为完美诗篇，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篇智慧诗。诗篇1、2篇本来是一篇，它一般认为是在诗篇编撰成集以后最后加上的，所以它是整个诗篇150篇的总纲。我们刚才读了只有6节啊，这鼓励大家回去背一下，那我们就把整个诗篇的总纲就抓住了。好，我们讲第一点，义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一小点啊，第一节讲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实际原文它第一个词是有福，有福 blessed， 是被上帝所赐福，被上帝所称许，也有翻译作快乐，这里是多么蒙福啊，就好像在登山宝训里耶稣基督论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那里第一个词也是这个。而这有福这个词，它的动词就是 go straight， 走直路，走正道。所以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有福跟道路的选择会有这样直接的关系。第一小点，这里的蒙福的这位义人，他不听恶人的话语。这里中文的翻译非常有节奏感，好像打了三锤，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坐亵慢人座位，非常有节奏，是平行的句子。那这里恶人、罪人、亵慢人，他意思都比较接近，有稍微的有点差别，他意思都是抵挡神的人，与神为敌的人。而在旧约圣经里的义人呢，他是指敬畏神、守神的约的人，他不是完美无缺不犯罪的人。这三句话意思都是说，我们不要去听恶人的话，要听上帝的话，不要跟恶人去走他黑暗的道路，一起抵挡神。这是平行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三句话也是有一个这样走下坡路的越来越堕落的过程。这三句话让我们看到三个画面，比如第一个画面，我们就看到在一个黑暗的小房间里，一群恶人在交头接耳的密谋，他们就眼露凶光，满脸横肉，手上拿着刀枪，一起在那里密谋作恶。那第二个画面呢，是我们看到这样一条黑暗的道路，一群恶人他们就走在那条黑暗的道路，他们就没看到前面就是悬崖。第三个画面呢，我们就看到一群亵慢人，一群恶人，他们在酒吧里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一起在谩骂上帝，一起在讥笑上帝。这样一个越来越堕落的过程，它的开始就是从听恶人的话开始。诗篇第一篇里，恶人都是群体，是复数，是群体，所以恶人的犯罪，他抵挡神，他是集团化的，是团体化的。在罗马书第一章他就提到，恶人犯罪，他是不但自己去行，他还喜欢别人去行。在创世纪里的巴别塔事件，我们也看到，当人堕落犯罪的时候，他们不但自己犯罪，还要勾结起来，一起来抵挡神。那在箴言里也有很多教导少年人的话，教导不可与恶人同伙犯罪，不可一起来抵挡神，那会走向灭亡。我们在诗篇第一篇里，这里就看到这位蒙福的义人，他不听恶人的话，不选择恶人的道路，他有这样的属灵的眼光，有这样的属灵分辨能力。我们就看到这位义人，他对圣洁公义的上帝，他是这样的敬畏，他不愿意去跟罪人一起享受最终之乐。比如在创世纪里的约瑟，他就是这样一个不从恶人计谋的这样一个好的例子。约瑟他是雅各的儿子之一，他就被他的兄弟们卖到了埃及，卖做奴隶。他就被卖到法老手下的一个官长叫做波提乏的家里。上帝与约瑟同在，约瑟他就凡事顺利，得到他主人的信任，做了主人家的管家。这时候试炼就来了，他就要面临选择了。这时候波提乏的妻子就来看到约瑟长得英俊，就来引诱他。约瑟他这时候就面临这样一个抉择，面临道路的抉择，他到底是跟从恶人的计谋去跟恶人行淫乱呢，还是他敬畏上帝，遵守上帝的道呢？约瑟是敬畏上帝的人， 上帝与他同在，他就遵循上帝的话语，做出了合乎上帝旨意的选择。他就没有去跟从他的祖母，不愿意得罪上帝。这是一个敬畏神、听神话语、不同恶人计谋的例子。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身边会遇到恶人的计谋太多。前几天我就收到两个明信片，它上面写着是鼓吹这个支持大麻合法化，这就是恶人的计谋。那明信片上还一开头第一句话，我这是收费广告，上面写着。然后我就看他列出很多观点，最后我读来读去就发现最后他只是一点，就是大麻合法化政府就能增加收入，他就这一个目的。我们就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分辨，在这时候做出合乎上帝旨意的选择。我们基督徒当然是要坚决反对大麻合法化，这是恶人的计谋，为了钱来毒害人民。在现在的中学当中，有的孩子学坏了成了恶人，还要教别人也跟他一起吸大麻、吸可卡因，跟他一起酗酒，跟他一起淫乱。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家长，我们要按照圣经教导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属灵分辨能力，不从恶人的计谋，远离毒品。啊，这是第一小点，不听从恶人的话。那不听从恶人的话语，我们又要听谁的话语呢？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这是第二小点，我们要喜爱上帝的话语。这位恶人他不听从恶人的话语，他单单听从上帝的话语。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诗篇119:24说，你的法度是我所喜爱的，是我的谋士。这位蒙福的义人，他单单喜爱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是他的谋士，上帝的话语是这位义人心中的至宝，是他的价值，是他的喜乐，是他平安喜乐的源泉，是他的依靠，是他所喜爱的。义人喜爱上帝的话语，这是义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是圣经教会，我们当然要喜爱神的话语，要从心底里喜爱神的话语。我们现在社会各种的话语、各种声音太多，新闻的声音、各种教授的声音、政治人物的声音、电视广告的声音、电影明星的声音、微信上的心灵鸡汤。问题，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这个时代，上帝在他的圣经当中对我们说的话是什么？圣经是上帝的宝贵话语，是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是我们人生道路唯一的正确的指引，是真理的准绳，是我们属灵分辨的唯一的标准，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没有神的话语，走的就是黑暗道路。对这位义人来说，上帝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甘甜。诗篇119:103说，你的话语在我的上膛是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诗篇119:101说，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们就看到，不走邪路和遵守上帝的话语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喜爱上帝的话语，就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走罪恶人的道路。这里就讲到这位义人，他喜爱上帝的话语，他就会昼夜思想，就是所有的时间他都在不停地默诵上帝的话语。这位义人他的内心是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默想神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基本功，我们背得神的话语，终日思想。 我们的思想要不被世界的话语所占领，不被恶人的话语所占领，就要先被上帝的话语所，就要不住的思想。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你们。那怎么样亲近神呢？就是昼夜不停地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在亲近神，就是选择站在上帝这边，就是走在上帝圣洁公义的道路上，就是从神的话语站神的道路，坐神的座位。这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律法这个词呢，就是律法书，直接的意思就是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圣经最前面的五卷书。对于我们现在的教会，律法书这里是指新旧约所有的书卷。而我们刚才讲到诗篇一百五十篇编辑成书以后，把诗篇第一二篇放在最前面，所以这里的律法书直接的就是指，实际是指诗篇，意思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终日思想诗篇，思想神的话语。那我们看英文
就能看到昼夜思想的是什么，他的昼夜思想 On his law he meditates。 注意到没有，中文忽略了这句很重要的话， his law， 他的律法书，到底是谁的律法书？有可能是上帝的律法书，也有可能是这位义人
他的律法书。我们仔细思想这件事，是不是就看到一个极其重大的信息？我们终日思想的话，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律法书，就变成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变成我们自己的律法书。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自己的话语，那我们昼夜不住的思想神的话语有什么果效呢？那我们属灵生命就成长成熟了。一个弟兄就来问我说，他说我读了圣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应用，怎么办？好，就是照诗篇第一篇这段经文去做，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这个思想神的话语，是把神的话语从脑袋变到我们心里，就是把经文跟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一面背诵经文，一面默读，一面思想，一面默祷，一面默祷说，哇，你赐给我这段经文，你要对我说什么话？这段经文要让我怎么样看见你的圣洁公义，看见你的慈爱？你赐给我这段经文，你要我今天怎么样按这段经文生活？这是我每天都需要的操练，每时每刻我们不断在咀嚼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吃下去，消化了，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在我自己信主的过程中呢，当我读到启示录第七章第七节的一句话，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是主在末世的应许。我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震撼，上帝居然有这样伟大的应许，让我看出上帝的慈爱。他应许我们现在流的眼泪，他将来一定会抹去。就是这样一位爱我们的天上的父神。我就经常默想这句经文，上帝应许了他将来他一定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这句经文就成为我的力量。我就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抓住上帝的话。有一次我们去探访传福音，向一对夫妻传福音，这位丈夫很接受，很愿意信主，妻子就很倔强。妻子说，我以前生过重病，差点命都丢了，我那么坚强，我不需要信耶稣。这节经文 就浮到我心里，我就告诉他，上帝将来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啊，这位女士立刻就哭了起来。后来半年以后，她决志信主，她的见证里面也提到这些经文，上帝允许，上帝要擦去她一切的眼泪。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如果深刻的经历过一节经文，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非常大的改变。我们默想经文就是要读出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伟大，看见上帝的荣耀。圣经我们一打开，耶稣基督就站在我们面前，对我们诉说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改变我们的生命。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栽字有非常深刻的内涵，这个栽字是移植，被移植，被移栽，这一个字就能讲出篇道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在干旱无水之地有一棵小树苗，它快枯干了，叶子枯黄，这棵树快死了。这时候来了一位园丁，看到这棵树，他就动了慈心，他就小心翼翼地把这棵树连着根连着土挖出来，把它小心翼翼地栽植到灌溉池的边上。这棵树吸收了水分，它叶子就开始挺拔起来，叶子开始变绿，树就开始长高长大。一个栽植让我们看到这画面。那谁是这位园丁呢？就是我们的上帝。这棵树它不是自己离开干旱无水之地跑到水边，完全是上帝自己的作为，完全是上帝自己的恩典。这个栽字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慈爱。我们看这一个栽字，默想这一个栽字，我们也看到自己的本来是罪人，我们属灵的生命枯萎死亡不结果，上帝按照他的恩典慈爱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棵树我们又看到，继续看这画面，好像在沙漠里有很多，有一片小小的绿洲，当中有几条小河，我们就看到清澈的溪水，我们听到潺潺的流水的声音。我们看到溪边这一棵树，它长大了，繁茂了，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看到这样一棵参天大树，树叶翠绿，有小鸟在它周围飞翔，有蝴蝶在它周围跳舞，有野兔，有小鹿在树下欢跑。我们看到树上有美丽的丰硕的果实，我们可以走进这个画面去触摸这个树干，去摘树叶，我们可以摘下一个果实来尝尝它的味道。这是何等美的一个现象，这是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的现象。我们信主的时候，主就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心里，用他的话语来灌溉我们，让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结出果子，结出丰硕的果实，这是属灵生命成熟的表现。而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为了荣耀那位园丁，那位上帝。那这棵生命之树，它从哪里得到营养呢？就是从这溪水，这溪水象征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那活水源泉。这棵生命之树不断从上帝的话语里得到营养，维持了生命，叶子不枯干，按时候结果。这个按时候这个词也很重要，到了收获的季节它才结果子，
这是在上帝规定的时间结果时，这是对上帝的顺服，上帝的保守。上帝的话语是活的，它是像那活水，它永不枯干。这树它能生长长大，结果它里面都是水供给的材料。上帝的话语就是这样变成我们生命一部分，是我们树林生命的材料。而树是离不开水的，一离开水很快就叶子枯干，树就要死了。像我们自己如果三天不读圣经，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兄弟姐妹能看得出来，能看出我们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这里我们就看到，单单默想上帝的话语能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成熟。而诗篇第一篇本身就值得我们不断的去默想，能想出来的信息我们看到是无穷无尽的。我们随时默想神的话语，这就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生活，这样的生命是丰盛的，是充满平安喜乐的。这样我们有了这样的属灵的预备，我们在面临抉择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神的话语，就能以圣经为根据，做出和神心意的选择。像现在的总统大选，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同样是投票，我们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要有什么样的区别？如果是耶稣基督来投票，他会有怎么样的生命的显现？所以我们就要按圣经的原则去做，我们多多祷告，积极的投票，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在教会兄弟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相爱，把结果交在那位掌管万有的上帝手里。上帝是创造历史、掌管历史的上帝。好，所以我们有了神的话语为我们这样选择的根据，我们就不再会为个人和国家的前途担忧了。我们基督徒，我们只有一位总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平安喜乐是单单从耶稣基督来，从神的话语而来。那我们一人，我们就整天只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就不做事了吗？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第三小点，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而感谢主，诗班唱得非常好，他们唱的是神使他都顺利啊，非常好，神使他都顺利。所以这位艺人，他凡事他顺服神的话语就都顺利了。他不但读经，不但默想，还去行动，活出神的话语。他按照上帝的话语去做，寻求上帝的旨意，凡事顺服神，走的道路都是上帝所指引的道路，所做的选择都是上帝教导他的选择，都算上帝的旨意。上帝使他凡事顺利，这是真正蒙福的丰盛的生命。所以这里不是成功神学，不是说你默想了神的话语，你炒股肯定能赚钱，不是这样的，而是做属灵的事、圣洁的事，按照上帝旨意去做，上帝自己让这些事顺利。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强调的不是成功，而是得胜。这旧约圣经的例子，还是刚才讲的约瑟，我们看到他的一生，从他的境遇上看，非常的经历很多苦难，好像非常不顺利啊，没有成功啊，但是上帝与他同在，不管他什么境遇，他能够按照上帝的话语做出和上帝旨意的选择，他都能在其中荣耀神。他被卖做奴隶，他荣耀上帝，他的主人也信任他。他被冤枉下在监狱里，他还是遵循上帝的话语，上帝与他同在，监狱长也信任他，把其他囚犯交给他管理。他被提出监狱，上帝也与他同在，法老也信任他，让他做了宰相。所以他的一生不管起起伏伏，他都是遵循上帝的旨意，在上帝眼里就是都是顺利的。像我们教会的历史，我们敬爱的宣教士杨一哲牧师，他刚被主接去， 他就是敬畏神，照上帝的话语去做，上帝就使他凡事顺利。他做什么都做得好，他在军中服役也做得好，开修车铺他也很成功，他在教会负责厨房服侍，负责十年，他能够存钱给教会买三辆交通车。他做宣教士也经历很多的困难，很多危险，他也能做得很得胜。有一次他在我们教会分享他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他要从美国回到他的宣教工厂，有一位弟兄就听到有消息说他会有生命危险，就跑到机场去拦阻他。这时候杨牧师他也要做出选择，到底是按这位爱他的弟兄的意思呢，还是按上帝的旨意？他要做出选择，他就最后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他就勇敢的要回去宣教工厂，不怕危险。那位弟兄很关心他，看拦阻不住他，没办法，指指天上跟他说，我们以后天家再见。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仍然保守了杨牧师的安全，所以敬畏上帝，顺服上帝，按照上帝的话语去做，上帝就是这些属灵的事尽都顺利，这全然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一人的道路。那恶人的道路呢？第二点，我们讲恶人的道路。第一小点，恶人没有生命。第四节，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怎么叫不是这样呢？就是跟前边一到三节的相反。恶人从恶人的计谋，做罪人的座位，占罪人的道路，做邪门人座位，恨恶上帝的律法，他枯干，凡事不蒙上帝赐福，凡事不顺利。这就和这个生命之树造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就是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在巴勒斯坦的打谷场的画面。他们的打谷场是在迎风的坡上，斜坡上，跟中国农村做法还是比较类似的。那些收获的季节就用牲畜拉着大石滚子去碾那些粮食，然后用叉子去扬场。那迎风的坡上风就吹过来，把糠秕给吹走了，落下来的就是有重量的粮食。那没有价值的糠秕就会被收集起来用火焚烧。所以这个糠秕它是没有生命，没有根基，没有重量，没有实质，没有永恒价值，等待火烧。你把它栽在溪水旁，它不会扎根，也不会结果，对这水，对上帝的话语没有反应。这一群恶人好像糠秕一样，上帝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恶人灭绝了。这是恶人的生命的写照。所以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要做出选择，我们到底决心做西边的树呢，还是要做这糠秕？那恶人像糠秕，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第五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一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这是第二小点，站立不住。这又是一个法庭审判的画面。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是那位法官，我们信主的兄弟姐妹是陪审团，坐在耶稣基督右边，而恶人是在被告席上，他被审判，被定罪，进入永远的刑罚。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是指在罪人的团契教会当中，恶人也站立不住。两种不同的选择，他就有走上两种不同的道路。那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结局呢？这是第三点，他就有两种结局。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义人的结局是耶和华知道他的道路，义人们的一条道路，全知全能的上帝，查验人心肺腑的上帝，他知道义人们的那一条道路，而且这知道是上帝与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一路上与上帝亲密同行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就是站在 上帝这边的道路，这是何等大的贫困。而对新约圣经里面这条义人的道路，它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啊。诗篇第一篇它不是弥赛亚诗篇，但是我们确实看到只有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才是这位这样一位义人生命的最完美的写照。他的一生好像就像这棵生命树一样。好，所以义人的道路他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生命。那恶人的结局呢，第二小点，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看到恶人们也是一条道路，一条道路，恶人的道路走向灭亡，走向永远的刑罚，是一条黑暗的道路。所以在人生的岔路口上，我们就看到这样两条道路，一条是光明的圣洁公义的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通向永生；另一条道路是黑暗的罪恶的污秽的，通向灭亡。我们人生只有这两条道路，没有第三条，这样我们就要做出选择。在新约圣经中，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那一条永生的唯一的道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正路。所以在人生的岔路口上，我们就要选择这条蒙福的道路，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站在他的道路上，做他的座位，喜爱他的话语，昼夜思想他的话语，照他的教导去做，才会有丰盛的生命，按时候结果子，凡事顺利，在审判的时候站立得住。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在人生岔路口，我们的选择有两条道路，根据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两种不同的选择，最后是两种不同的结局。亲爱的兄弟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做什么样的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呢？